学习以赛亚书并不容易，因为它的体积庞大，内容紧凑，主题多样。以赛亚被认为是大先知之一，一起的还有耶利米、以西结和但以理。我不确定我会从这本书讲几篇的讲道，但是这本书的书卷很长，他们这些被认为大先知的是因为他们的书卷很长，而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先知更重要。然而以赛亚书在旧约正典中的先知书中是出现最早的一本，这是一个尊贵的地位，因此以赛亚有时被称为先知之首。我们知道他的事工开始于公元前740年左右。我理解在圣经学者中有一些争议有关以赛亚事工开始的时间。我相信大概是在公元前470年左右，但我也接受有一些争议和不同的见解。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六章一节中提到，他的意象开始于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世上历史学家提到过乌西亚，记录过乌西亚王的驾崩，那是耶路撒冷一个混乱的时期，不断的变更使当时的人们感到困惑，有时甚至感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神向先知提供了他的特殊启示，表明了关于人们在罪孽以及启示了人们的罪恶以及神对万国的审判和拯救计划。以赛亚书一章一节开头几句话是以赛亚得了默示。以赛亚书有66章，由于章节数量众多，我们常常认为这本书是包括大先知和小先知在内的预言书中最长的一本。然而如果我们计算希伯来语单词，以赛亚书的希伯来语单词数量比耶利米书或以西结书要少。以赛亚书有16930个希伯来语单词，而耶利米书有21819个，以西结书有18731个单词。以赛亚书比以西结书多了几节经文，然而耶利米书的经文比以赛亚多，约多出了5%。所以，耶利米书是最长的先知书之一，最长的先知书。关于本书的作者，一些评论家认为作者有多个。你若读一些现代的解经家的书，他们认为这是由2个以上的以赛亚写的。他们争论的关键理由之一是波斯王古列的名字在书中被提及2次。波斯王古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颁布命令，使以色列人可以回归他们的领土，那大概在公元前500多年左右。所以波斯王古列大约活在以赛亚死后的200年。根据这一点，他们认为该书的后半部分，即40到66章，不是由以赛亚写的。所以他们把以赛亚书分为2段，头39节和后27节。 这些评论家认为后二十七章不是由以赛亚所写的。然而新约资料和犹太传统都证明以赛亚是整本书的作者，这一定是神的预言。为什么神不能通过以赛亚先知预言有关伊斯王古列的事呢？即使他是在以赛亚死后200多年后出现。在旧约中，神常常在个人出生之前就启示了他们的名字。神有这样的能力。启示人在出生之前就启示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和生平。我今日不打算深入查考经文，而是想重点讨论关于先知以赛亚本人。让我们来谈谈以赛亚这个人。首先，他的名字以赛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或耶和华拯救。这个名字以赛亚这个名字的含义非常适合一本主题为弥赛亚救赎的书，因为在这本书中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和他的救恩。他讲以赛亚讲到的主题是唯有主才能拯救，而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是亚摩斯的儿子，记录在以赛亚书一章一节和二章一节，多次提到亚摩斯与以赛亚的关系，但是没有关于他的其他信息了。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为先知以赛亚编写传记是不太可能，可用的材料太少，可用的资料太少。虽然我们不知道以赛亚的父亲亚摩斯是谁，有一些学者推测以赛亚是王室成员，因为他能轻而易举地见到国王。拉比传统说以赛亚的父亲亚摩斯是亚玛谢王的兄弟，但这个说法无法证实。然而在这方面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以赛亚的预言工作与大卫王室密切相关。在七章三节中，他勇敢地面对亚哈斯王。在36到39节，在西西家王统治时期，以赛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在他的余生中他密切关注当时的政治事件。有时以赛亚直接对君王说话，如以赛亚书七章三到四节，以赛亚书38章1到22节。其他时候他直接引用君王的话，以赛亚书7章12到17节中记录。列王记下也支持以赛亚与以色列诸王的密切关系，记录在列王记下19章中1到7节，关于西西家王与他的互动。尽管以赛亚的王室血统可能只是推测，但他被称为先知之首是完全合理的。在众先知中他是最伟大的，他公开行动的大胆、布道的威严、言语的高贵力量和诗意之美都显示出王室的尊严。以赛亚他有家庭，他有一个妻子，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是用他妻子的姓氏来称呼他，而是用女先知。要么是因为他的妻子像底波拉和户勒大一样被赋予预言的恩赐，或者仅仅因为他是先知的妻子。以赛亚，第二，以赛亚有孩子，他有两个儿子，他们的名字代表了他父亲以赛亚的预言。 他们的名字是施雅雅述，意思是他大儿子的名字是施雅雅述，意思是渔民回归。以赛亚书七章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这是对犹大在被毁灭并被流放到巴比伦70年后实质上和属灵上回归的预言。所以神启示以赛亚，渔民将要回归。第二个儿子的名字是 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意思是急速破坏、快速掠夺，记录在以赛亚书八章三到四节。我以赛亚与妻子，原文做女先知同事，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这个名字暗示了亚述人最终对以色列北国及其邻国亚兰的攻击，亚述急于攻击摧毁和掠夺所有的敌人。所以这些预言都在历史的记录中。第三，以赛亚被任命，在第六章记述了先知以赛亚的任命。主吩咐他封住训诲，在八章十六节说，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以赛亚赤身露脚行走三年。以赛亚书二十章二到三节说，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所以以赛亚在这里所行的是一个预言，一个预表。以赛亚可能在耶路撒冷度过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他的写作质量和他得以进入历代国王的宫廷来看，学者们认为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的贵族，或可能是祭司家族的成员，但这一点无从认证。以赛亚感到社会的不公正和败坏，他看到那个时代道德的败坏。看起来以赛亚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拥有很高的地位，然而他非常清楚穷人的困境、富人的暴行和当权者对百姓的不公平、不公正，以及社会各个阶层无论贫富都存在的不道德和不忠心。尽管以赛亚拥有良好的教育、财富和进入宫殿的优势，但作为神的先知，并且像他当时同时代更常见的社会先知阿摩斯、社会正义先知阿摩斯和西阿和弥迦一样，他的讲话很有力量，他向当权者说出的不仅仅是真理，并且以一个优美、复杂和雄伟的文笔表达出来。不幸的是，我们对以赛亚先知了解仅限于此， 我们对他写作的那个时期了解很多，但对他的生活却知之甚少。关于圣经令人惊讶的真理之一是，我们对那些没有写书的先知的生活了解很多，比如以利亚和以利沙，但是我们对于那些写书的先知的生活却知之甚少，比如以赛亚。无论如何，以赛亚的话对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约作者经常引用他的话，表明他的预言不仅指向以色列人从流放中得救赎，并且指向世人在基督里得救赎。让我们现在来谈谈以赛亚的生活的时代和历史的背景。我将讲到很多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所以信息量比较大。以赛亚时代的特点是与亚述的持续冲突，因此应当要了解这一时期当权的亚述王，他们是提哥拉比列色、撒曼以色和撒尔根二世和西拿基利。这几位亚述王与以赛亚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首先，有几位先知与以赛亚是同一时代的。正如旧约时间线中所指出的，以赛亚生活在其他先知如阿摩斯、何西阿和弥迦的时代。其次，以赛亚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统治时期做先知。首先，乌西亚王统治了52年，而马拿西的统治时期是从公元前697年至公元前642年。乌西亚王统治了52年，非常长的时期。以赛亚书提到的西拿基利被刺杀。发生在公元前681年，这意味着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马拿西的统治时期。虽然1章1节中没有提到马拿西王的名字，只提到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但以赛亚一定与马拿西一定活到了马拿西统治的时期。因此，以赛亚可能预言了大约60年左右的漫长时期。犹太传统声称他在马拿西时代殉道了。以赛亚的写作是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标志着亚述帝国的扩张和以色列的衰落。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在他的统治时期，亚述向西进攻亚兰，亚兰是叙利亚的另一个名字，和以色列北国所在的迦南。然后亚述继续向下进入以色列。作为回应，亚兰王以及以色列北国试图向犹大国亚哈斯王施压，要求其加入对抗亚述的联盟。亚述进攻亚兰和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北国和亚兰感到威胁，所以他们给亚哈斯及犹大国的国王施压，要求其加入对抗亚述的联盟。 然而亚哈斯王拒绝了他们的施压。因此亚兰王和以色列北国都恨恶亚哈斯。列王记下十五章十九节，亚述王普勒及提哥拉比列色的昵称，他进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一千他连的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大马士革的利逊和撒玛利亚的比加攻击并击败了犹大。因为犹大拒绝加入他们的联盟，我们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犹大被亚兰和以色列北国攻打，是因为他们的报复，因为亚哈斯王及犹大的王不愿意加入他们的联盟。然而你若是从圣经来看，就知道这是亚哈斯王犯罪的后果。列王记下十六章二到四节说，他及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正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秋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这里说亚哈斯王犯罪，将他的孩子献祭，在神面前是看为极大的罪恶。因此他们的犹大国的被攻击是神的审判。然而从历史上来看，这个神的审判是从亚兰和以色列北国的攻击。来实行的。因此有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时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然而神能够使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即便是历史事件。而且我们必须记住，神的审判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的旨意。他按着自己的公义来审判他的子民，这也是神恩典的另一种形式，即为他们提供悔改并归向他的机会。然而犹大王亚哈斯寻求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的帮助来对抗以色列和亚兰。而不是回转向神。结果利逊和比加被打败，许多人被掳到亚兰。列王记下十六章七到九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 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库府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麻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以赛亚谴责了亚哈斯这个决定，他说，亚哈斯王，你所做的是个大错误。以赛亚书七章，这记录在以赛亚书的七章。然而什么是以赛亚书七章最著名的经节呢？是关于主耶稣的降生。在这个历史的在这个历史事件的中间，以赛亚记录了这一个预言。亚述确实通过征服和驱逐亚兰和北国以色列北国来帮助犹大，但这使南国及犹大国更加的脆弱，并容易受到来自北方亚述本身的攻击。根据列王记下十七章三节，撒曼以色及亚述王率领攻打一场针对以色列的战役，以色列王何西亚屈服并纳贡。然而何西亚很快叛变，并派代表前往埃及请求援助。这记录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四节。作为对以色列国的叛变的回应，亚述王撒曼以色发起了另一场针对撒玛利亚的战役，并逮捕了何西亚。最终亚述人入侵以色列并围困撒玛利亚三年，该城最终在主前公元前722年和721年间落入亚述人之手，部分人口被流放至亚述。因为这场战役，外邦人被带到撒玛利亚，最终后来有了撒玛利亚与犹太人的混血。亚哈斯王在位期间，犹大国没有受到亚述势力的侵扰。西西家王登基后，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记录在列王记下十八章七节。首先，西西家王也犯了一个错误，他去依靠埃及人，但后来西西家王被削弱至绝望的境地，并屈服于亚述。这记录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十四到十六节。列王记下十八章十六节说，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献给亚述王。后来亚述王西拿基利在公元前701年派遣他的军队和三名将军俄探、拉伯撒利和拉伯撒基对抗西西家，攻打耶路撒冷，记录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七节。近前的西西家王恳切的祷告， 当时他收到一封来自亚述王的恐吓信，西西家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这记录在以赛亚书37:14。以赛亚预言神将迫使亚述人撤退，他们确实也撤退了。以赛亚当时鼓励西西家抵挡亚述人，这记录在以赛亚书37:1-7。神保卫了耶路撒冷，这记录在列王记下19:32-34。这两节经文说，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也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也必从那条路回去，并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卫拯救这城。神的审判现在临到亚述人身上。西拿基利王及亚述王西拿基利从未从在犹大受挫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他不再对以色列南国或埃及进行远征，并且他在他崇拜他自己的神时，他的两个儿子谋杀了他。西西家统治的最后几年是和平的，以赛亚可能活到了马拿西统治时期，但他去世的时间和方式不详。犹大传统是说他最后殉道在马拿西王的时期。亚哈斯王是一个罪恶的王，然而他的儿子西西家却是敬虔的。然而出于敬虔的西西家王，他的儿子马拿西却也是一个罪恶的王。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以赛亚的呼召。以赛亚书6描述了以赛亚蒙召担任先知的职务。这一章在整书的总体安排中出现在一个奇特的位置。我们会以为它应该出现在本书的开头，是第一章而不是第六章。它记录在第六章这个位置，可能是先知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在1-5中描述了以赛亚蒙召向其宣讲预言的国家和人民的状况，这是一个沉浸在罪恶之中的民族。以赛亚得见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以地上的象征形式看到天上的事物。那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6:1，将以赛亚看见主在异象中。那我们一起来读6:1。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6的前3描述了以赛亚的异象及神对先知的启示，这对于理解他的呼召和使命至关重要。在以赛亚被派去向罪恶而悖逆的国家传道之前，他看见了神的威严、伟大和圣洁。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除非我们见到，我们真实的经历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向他的尾声就无法是完整的。在以赛亚被派去传道之前，他看见了神的威严、伟大和圣洁。第一节说以赛亚看见了主，没有说这是如何发生的。圣经中有许多经文教导神是不可见的，也是看不见的。出埃及记33:20说，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约翰福音1:18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保罗说，神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提摩太前书6:16。约翰福音4:4说，神就是灵。然而以赛亚看见了主，而圣经中许多其他人据说也看见了神。比如雅各在创世纪32:30中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或马太福音5:18，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显然看见神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人无法看到神的本质，人只能看到神所启示的。我们不能了解神的本来面目，因为神是无限的。当我们讲到 一件事是无限的，那就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他向我们启示的部分，因此圣经是很重要的。人对神有不同的认知和想象，然而真理，圣经是唯一的真理和根源，因为这是神所启示的。神通过圣经将自己启示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知道的神。我们不应该从别的地方去寻求。我们对神的认识从来都不是详尽无疑的，但却是真实的，尽管它并不详尽，因为没有人能看见神并能存活。然而以赛亚看见神，因为神顾及人的软弱，因此以赛亚有一种能看到神的感觉。这个意象展现了主无与伦比的威严，他的宝座被尊崇，他宽大 的袖子充满了圣殿，衣裳袖子充满了圣殿。以赛亚所见的是亚多乃，即主或主人。这个词本身可以用来指神或人，它用于指奴仆的主，即亚伯拉罕的仆人称亚伯拉罕为他的亚多乃，就是他的主人。约瑟被称为埃及的主，他拥有巨大的权威和能力，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他代表国王。法老本人被称为亚多乃，因为他是埃及的统治者。当亚多乃这个词用于神的时候，是指他是宇宙万物的至高主宰，他是以王者的权威和威严统治万物的那一位。他是崇高而权威的主权。特别重要的是，以赛亚将被呼召去执行一个事工，在这个事工中，神的主权能力将得到彰显，他的审判在其中得到特别的声明。几位六翼天使敬拜他， 以赛亚书六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里的撒拉弗及有六个翅膀的天使，仅在此处提到，他们显然是属天之灵，在他们的事工中特别显明神是圣洁的。他们通过第二节中的行为承认主的身份，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脸，以抵御神圣荣耀压倒性的冲击。他们是圣洁的天使，没有被罪玷污，但神圣的荣耀如此的伟大，他的光辉如此耀眼，以至于他们无法直视，就像人无法直视太阳一样。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脚，因为他们是赤身露体的，用两个翅膀用来飞翔，因为他们准备好执行主的旨意。第三节中，六个翅膀的天使通过他们的言语承认主，他们因主的完全的圣洁和他在全地所彰显的荣耀而敬拜他。六章三节说，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们彼此呼喊赞美全能之主的圣洁和荣耀，并在燃烧的祭坛前侍立，祭坛的烟云升腾，充满了整个圣所。此处用的圣哉，表示将神与他的创造物隔绝的全然神圣完美。当我们说到神，我们如何描述神呢？我们用我们的言语如何描述他呢？所以当你在读小药理问答时，和卫斯敏斯德信仰告白，他只是在讲述一个事实，关于神的特性、神的圣洁、神的完美，神的永不改变。他是良善，他是全能、全知、圣洁等等，有许多关于神的特质。然而，我想整本圣经都在呼喊向他的被造物呼喊，在神特质的一切特质的中心就是圣洁，他的圣洁。为什么要派救赎主来救赎我们的罪呢？因为神的圣洁，神与人隔绝，因为人的罪和神的圣洁。有时人们谈到神的爱，说神是爱，所以神应该要赦免人的罪，然而这个人没有意识到神的圣洁，在他的爱里有圣洁，是圣洁的爱。如果爱带着罪，那就不是爱了，那就是情欲。所以在神的特质，一切特质中有圣洁。因此我们当谦卑，因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无罪圣洁的。 天使在圣殿中说，神是圣洁，圣哉，圣哉，圣哉。神因他的圣洁与人隔绝，神的圣洁也包括在他的积极特性，这些特性构成了他的神性，涉及其内在本质。神的圣洁在很大程度上是隐藏的，但他的荣耀是显而易见的，被整个创造物所宣告。主的圣洁在呼召的意象中非常突出，并继续在以赛亚所有的行为活动中留下了印记。重点是神与罪的对立，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以赛亚思想主的圣洁时，他意识到自己的罪。在六章五节，宏伟意象引发了非凡的反响。在第四到五节中，对意象的反应增强了圣殿的威严，神圣的威严，这是因为他的荣耀。我从灵恩派和一些别的教会中听到各样的见证，讲到他们在天堂见到神，而这一个大先知以赛亚，他在见到主的时候，在异象中见到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与这些所谓灵恩派的见证不同，与其在神面前欢呼快乐，以赛亚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在第五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第四到五节，说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门槛的根基因为撒拉弗天使的声音而震动，圣殿充满了烟云，神的圣洁和荣耀向每一个人彰显，借此他惩罚罪恶并救赎他的子民。烟云的含义并不确定，它可能意味着神的灵在，或者它可能指香坛圣所升起烟雾的场景，或者烟云可能是耶和华愤怒的标志。按照最后一种解释，烟云增加场景的可怕性，并描述出主在以赛亚的使命中即将宣布的愤怒和审判。先知在第五节中对异象的反应是一种惊慌和绝望，他说祸哉，祸哉。当以赛亚想到他的罪和他子民的罪时，主的圣洁和荣耀的显现使他感到恐惧。他谈到嘴唇不洁这个事实，可能源于他感觉自己的言语与撒拉弗天使洁净嘴唇之间的对比，也源于他意识到他以及他的子民应当如此赞美宣扬这神圣而圣洁的神。在第五节中的四个因果重聚给出了他如此绝望的原因。第五节说，当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所以他后面讲出四个原因，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里他说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时人们对我说， 如果我们将神显明给他看，他就相信。有时他们会然而他们若是见到神，他们就不得存活。以赛亚说他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因此他说我要灭亡了，就是他要被切断被撤销，注定要死。他不仅仅说自己注定要灭亡，因为他没相信没有人看见神还能活着，因为而且因为这个意象启示天上宝座的那一位与以赛亚本人之间无限的差距。在我们得见神他的圣洁与我们的罪，我们不得不看见神与我们的差距。以赛亚在耶和华无限圣洁的光中看到自己，当人意识到有意识来到神面前时，结果就是这样。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嘴唇之所以被指出，是因为他刚刚看到天使用纯洁的嘴唇敬拜。请注意他罪恶感的程度，即使他用嘴唇来赞美敬拜神，那仍然是不洁净的嘴唇，因为他是不洁净的。在至圣神面前，他甚至不能以正确的方式敬拜。罪如此普遍地渗透到我们的本性中，以至于它玷污了我们所有的思想和行为，不仅仅是那些我们认为不顺从神的思想行为，即使我们有最好的意图和愿望，我们对神的敬拜也是不完美的。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所做任何事从来都不是百分之百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任何行为都是被罪玷污的。不仅如此，以赛亚自己不仅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他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样的人怎能活在全能圣洁的神面前呢？我想在主日有一些教会唱歌跳舞兴奋地来敬拜神，然而我想他们若是真的见到神，看到神的圣洁和自己的罪恶，他们还能这样欢呼雀跃吗？大先知以赛亚见到神时，他在神面前是这样的一个惊恐和惧怕和敬畏。以赛亚的呼召与他见到神的圣洁，这里两个维度，一个是向神，一个是向他自己。以赛亚在神面前呼求说他有祸了，他要灭亡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看到自己在神面前，在神圣和荣耀面前的不足。那些所有服侍神在神教会担任职务的人，你是否拒绝服侍神，因为你感觉太麻烦？然而你没有在属灵中见到神的圣洁和荣耀。只要你见过神的圣洁和荣耀，如果你真的见到神的荣耀，你要如何的服侍神？你是否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荣耀，特殊的一个特殊的恩典？你不配服侍他，然后神将这样的机会给你。 在神的教会中有多少带着骄傲和自我来服侍神的。然而以赛亚在神的神圣圣洁和荣耀面前，他意识到自己的罪。我恳求所有在教会服侍的，无论是执事、长老，还是我自己，甚至在清洁教会会所的，无论你做什么，这是一个殊荣，你甚至不配服侍神。然而神的恩慈让你有机会服侍他。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没有经历过神的圣洁和他自己的罪恶。这不仅仅是以赛亚的故事，这也是主的一个信息。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悔改他的罪。保罗谈到基督同钉十字架，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神的儿女，他说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罗马书六章六节。我们并不是通过我们的好行为和行善见主，尽管我们在得救后必须有好行为，我们必须在十字架上见主，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也必须死在罪中与基督同活。我们所有的良善和义都像污秽的衣裳，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除非我们认识到自己是败坏堕落的罪人，因罪与神隔绝，否则我们就不认识神，也没有救恩。以赛亚书59章1到2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你的罪被赦免了吗？你在神面前承认你的罪吗？你若是神的信徒，你得见神的圣洁了吗？在你的属灵生命中，你见到神的圣洁吗？我祷告祈求所有在神面前人都得见神的圣洁和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什么都不是，而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常常骄傲，认为我们做了这个那个这样的事那样的事。恩慈的主，正如以赛亚在圣殿中见到你，同样的神的同在，也求你使我们能够经历，使我们谦卑，帮助我们完全顺服在你的旨意中，和你的能力和权柄，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